谢你实在你恩待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从来没有疲倦过，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到底的爱，你从来没有放松我们，从来没有放过我们。我们会疲倦，我们会有的时候丧志，但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在这百忙的时候，你还是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脚尖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有一些话你要对我们说，也对借着录音或者录影的弟兄姊妹能听得见。所以我们不只为近处的人祷告，我们也为着远处的人祷告，不只为着这里的需要向你祈求，我们也为着各地的需要向你呼吁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今天早晨的话是怎么样落在什么地方，会落在什么样的心田里，你会走什么样的工作，主啊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恭敬你，仰望你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使用这些话；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就让这些话能够出去工作，主啊，能够结果子，能够30倍、60倍、100倍来讨你自己的喜悦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真是把愿意把下面时间再交在你手里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，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24章，第15节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主在这里说到，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，那这句圣经在哪里呢？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第9章，但以理书第9章第27节，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；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那么我们记得，当我们的主和门徒们说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好像但以理书只有1章，第9章，好像但以理第九章就1节，那就是那行坏可憎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能找到钥匙才可以。我们读但以理书，我们会注意到第2章，会注意到第7章，我们会注意到前前后后，但是我们常常对第9章没有影响。但是我们的主呢，是提醒我们，而且我们的主试着要解释这一章。那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告诉我们，但以理书要封闭起来，应该人不会懂得的。那谁把内卷书打开的呢？是我们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比方说，这里讲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然后我们的主就说：“你看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书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。”然后下面说：“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。”那么但以理他最多只写到这里就完了。明白吗？他没有继续发挥下去，但是我们的主发挥下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是我们的主解释但以理书。如果读但以理书，你最多只知道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那没有告诉我们下面怎么做，没有。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这件事情发生在一期之半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那个时候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主接下去讲的大灾难，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啊。 我们的主读但以理书，我们也读但以理书，但是我们读不明白，我们的主是开启但以理书那一位。所以他不光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看见那个行毁坏可憎的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而且呢刚好我们主也解释就在一期之半发生的事。所以我们好吗，看一下24章第20节，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约翰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读但以理书没有窍，约翰读但以理书也是没有窍的，不过那一次在橄榄山主开了他的窍，所以我们的主跟主就讲了这一段的话。那么好了，一期之半本来是个奥秘，对不对？在但以理书里面，一载二载半载，仔细去看，就意思来说，但一载二载半载是中文的翻译，意思是一年二年半年，可是圣经原文没有这样说，圣经原文只说一期二期半期。那么一期到底有多长呢？圣经没有说，当然我们可以猜了，可是因为圣经没有说，所以我们不能够越过圣经所说的。所以如果光顾但以理书，你不知道一期之半有多长，你只知道说一期之半是敌基督那行毁坏可憎要站在圣地，那么一定是大灾难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是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，第一，那个一期之半就是大灾难的时期，什么时候敌基督出现，什么时候就大灾难来到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敌基督已经出现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说在基督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，有一些事情已经慢慢发生了。今天呢不是山雨已经来了，不是，今天是山雨欲来，山雨这个要欲来风满楼，所以现在你就要看见风充满了整个楼子，你叫山雨很快就要来到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只要敌基督一出现，那就是大灾难。所以我们的主就解释大灾难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就但以理书是重点，很明显的我们读但以理书，主也读但以理书，但是我们的主在那解释但以理书。好了，那么在座的有一个人叫做约翰，那约翰实在是坐在主脚下，他真的把主的话听进去，所以然后他就根据主的话，他就解开了那个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载二载半载，你永远不知道他有多长，所以现在呢是约翰告诉我们他有多长。而约翰所以能看见这些，是因为约翰是根据主所给他的启示，意思就是说一期之半，一载二载半载，那是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敌基督要出现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等到末期等到主打开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只有因为约翰的确是躺在主的怀里，他真的能够知道主心中的秘密。所以要记得，写启示录不是约翰写启示录，是圣灵在约翰里面感动约翰，也叫约翰想起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话。所以真正解开单一的是我们的主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，第12章，第12章，然后呢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啊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，她带了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那这个我们都知道。那下面说，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喉咙，7头10脚，七头上有带着7个冠冕的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 摔在地上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，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，使她被养活1260天。然后我们看第13节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龙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、2载、半载。那前面第6节说是养活1260天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1载、2载、半载。那么这个就很明显是一期之半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一期之半，我们从来不知道1载、2载、半载是多长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约翰得了启示是1220天，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一载到底有多长。因为根据希腊原文这个载啊，也不是年，也是一期、二期、半期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根据圣经都是根据主的启示，连约翰呢也是得着主的启示，所以一期之半自然想到大灾难。那么这里的1260天和1载、2载、半载也是讲了大灾难。那前前后后我们怎么知道是大灾难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你如果仔细去读第7节，第12章启示录第12章第7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。所以天上有个征战，米迦勒是好的天使，所以有个征战开始了。龙也同他的使者出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叫做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要记得，就在大灾难的时候，你看见天上有个征战。不过大灾难还没有开始前，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最后的龙就被摔到地上。那龙今天在哪里？龙今天是在空中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他是空中掌权，空中的掌权者。所以如果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，看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6章第12节，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的恶魔是在空中，这一点我们要有很重要的概念，在空中。所以呢，讲到他是他是什么的，他是和什么的，和那个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那指的天使，指的黑暗的天使来说，堕落天使来说，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打开整个地球、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完全沦陷了，因为的的确确是在那恶者，握在恶者的手下。可是呢，就着地位位置来说，不要忘记今天龙还没有摔在地上，今天撒旦还在盘踞在空中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以弗所第2章讲的，我们一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么征战的地方呢也是天上。所以要知道说这不是指着什么，不是指着第三层天来说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撒旦